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佛学概论》的史料篇，关于慧远法师的故事啊。前面呢，第一次是介绍他的生平，之后有20个他跟亲友的往返的故事。那今天呢，是我们用《香光庄严》第96期里面呢，有一篇是李信林副教授，那上面写副教授，现在不晓得，上面是李信林教授所写的一篇。庐山慧远大师呢，关于他前面我们有提到的护教，就是理不理亡者，然后偏袒右扶啊，这一些的论辩啊，就是关于他护教的这些论辩。从《香光庄严》第96期的46页开始，从46页开始哈。那46页里面呢，它有一个前言，就是。佛教初期在中国传教时呢，存在着许多文化上的乖隔，这些问题不但在汉末已逐渐产生，也在晋末大规模的儒释文化冲突当中再次被提出来讨论。庐山慧远大师是东晋时期的南方名僧，他以质素的道德人格及深厚的内外学修养参与教外护法活动，不仅厘清一般人对佛教的误解，更以方便法接引学人，借融通儒家人治为本的政治观和道家柔软退守的姿态，解消执政者的诸伐与敌意，以达到劝教的弘法目的。你看到这边有2点哈，第一个就是儒家的人治，就是所谓的王者之风，大家应该听过吧？人治就是王者之风，所以这是每一个当王的，尤其在割据、在末法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自己有王者之风哈。第二就是他要跟人家论辩的时候，他不是采积极的，他积极的辩论或攻击性的，他是采用柔软退守的方式 ，OK 吗？好，柔软退守的方式，就是有时候要阐述一个东西，不是跟他硬碰硬说这不关我的事，而是回到说，我们出家众绝对不会去涉入这部分，对方就安心了，啊，就不涉入，不涉入也就不用去辨别说这是应该不应该，或者你们两个谁对谁错，我都不要，我就是退守回来。好，那47页第一个议题呢，是庐山慧远大师。他对于东晋的时代政教与文化冲突，他担任的一个调和者。来，我来念好不好？这一篇，我这一个段，我先念哈。庐山慧远大师是东晋时期的南方名僧，他以质素的道德人格与深厚的内外修养民众当世，与当时的鸠摩罗什所主持的长安道场堪称南北两大佛学重镇。各自在易经及佛法的弘传都有相当成就，而两人忘年相惜的深厚情谊，更是透过往复的书信赠寄交流。慧远曾寄道安警觉到格义佛学不当之处，并自觉地融注出自己的思想特色，写下《法性论》，并与鸠摩罗什有过密切频密的书信往来论学，被后人编辑为《大圣大义章》。鸠摩罗什的高足深造也针对法性论而与慧远有过比论。同时期的重要人物、政治人物、学生、知识分子即皆臣赴庐山亲访慧远，沽名先发提出了佛性思想的道生，乘山路庐山向慧远问学，往返于长安僧团与庐山道场，后来久居于庐峰，并终老于此。许多西来的易经僧，如僧伽提婆、佛陀跋陀罗、昙摩留支也先后来到庐山，因慧远之请译出部分部派时期的重要典籍。慧远晚年求法东还的法显到访， 除与慧远相谈甚欢外，也指导佛影窟的建造，使慧远得以异常夙愿见到少时随时到安时由须臾僧人处所听闻到的传说中的佛影。而当时掌握兵权的政治野心家如英仲堪、桓玄、刘裕也数至如风向慧远知意明理正次。此外硕如隐者如雷次宗、钟秉、周旭之、刘遗民等人也都曾是慧远传授试点时座下的弟子。慧远一生游历丰富，在追随道安的二十余年间致力于般若典籍的研读，这段时期对佛理的深入扎根，对其思想的奠基有无可忽视的影响。其后幽栖于庐山与名士生熟的辩谈辩之间呢，激荡出许多智慧的火花。东晋佛学的南北两大僧团，北以罗神为首的长安僧团，南以慧远为首的庐山僧团，几乎囊括了东晋佛学研究的全部。慧远与当时著名的佛教名僧间的教学而论学，犹如精彩的圆桌对话，分析慧远与时人的争议论题，仿佛走入历史，重新去咀嚼汉末佛教东传自两晋以来所累积的佛教议题，和慧远与时并进地去解答这些历史课题的实况。请翻过来48页。48页进入了呢，他提到他们有一些对立的状态，把那些人都谈完了，还有他影响力跟他有影响力的关系的政教学儒僧侣都介绍完了。接下来就要是因为他有这些影响力，所以自然这些人会跟他有一些交往。好，那这接下来就要谈这些议题，这些议题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念。第一个议题呢是儒佛文化冲突里面的议题，文化层面的华夷之辩，以及呢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到沙门不敬王者论这两个议题呢。我们第一个议题啊，就是华夷，就是蛮夷之辩啊，这部分我们就请班长来念。那后面的政教观点的沙门不敬王者，我们再请陈思杰来念。
华夷之辩，儒佛间文化冲突的产生与调和，较之政治方面要来得早。三国时期，康僧会在易经时，即开始有义士的试图圆儒解佛。康僧会曾云，儒典之格言及佛教之明训，企图让佛教以较亲近于中国文化的姿态而得到接纳。此外，后汉的资参在翻译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时，将佛国净土中菩萨及眷属的关系亦为君臣父子夫妇等儒家伦常关系，亦可以明显看出初期佛教东传时刻意融合儒家思想，其已得到中国人接受的用心。然而这些有意识的融合诠释发展到晋末南北朝，佛学研究在中国亦近成熟之际，开始出现一些异议的声音。梁僧佑在《弘明集后续》里将汉末以来佛教受汉人质疑的问题归纳为六点：一、疑经说迂淡，大而无增；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末见真佛，无异国志；四、疑古无法教，尽出汉室；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威，近代始盛。这些问题多于立于儒家本位而发，颇有华夷之辩用意。而佛教僧团的制法绝嗣拒食坦服不敬跪拜王者等文化现象，在中国社会中所造成思想文化的冲击， 也渐由初传时潜隐在底层的疑虑，转而为儒家卫道士人所议论的热门话题。汉末牟融的《理惑论》中提到，有疑难者认为治法具实坦服，乃为仪容无闻之行。其中治法更有为儒家孝经身体法夫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教，沙门出家无嗣亦被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古训等。可见佛教初期在中国传教时存在着许多文化上的乖隔，这些问题不但在汉末已逐渐产生，也在晋末大规模的儒释文化冲突当中再次被提出来讨论。政治观点的对话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到法门不敬王者，
政教观点的对话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到沙门不敬王者，晋末所发生沙门因佛理王者的论争，表面上看似为执政者与沙门各自坚持其理智之争，实则是二者争夺社会底层支持基层基础的意识形态角力战。佛教弘传中土，经汉末三国至西晋，将近200年的奠基发展，不论信众的数量或佛学思想的发展上，自东晋末已有相当的成长，并形成一股庞大的族群势力。佛教在实际的社会结构中具有一定的支持基础后，复因政策上许多的优待，开始有大量畏难之徒假皈依三宝之名而混迹其中，进而造成佛门及执政者管理的问题。因此当时执掌实权的太尉桓玄提出须杀太贼助比丘之意，而佛教在儒家礼教体系的社会结构中，以迎合儒家思想的立论基础，为自己取得合法并且独立于王权之外，行尽神不灭人、嗯、
你没念完呢。独立于王权之外的宗教自主地位、哦、无疑是对于要求和谐一统的执政者一大挑衅。
在慧远所参与的三个议题中，形神关系不但在魏晋南北朝引起宗教、哲学、美学等多层的讨论，甚至千百年后仍为世人所聚颂。而沙门礼教、礼敬王者及沙门坦服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与当时重礼法的执政者心态有很微妙的关系。可说佛教在中国以儒家政治观为正统的体系中逐渐取得其特殊身份的关键论战。
好，那下来呢就是关于人死后有没有存续，就是那个我们现在民间信仰里面很重视说他死后是去哪里嘛。假设他是当鬼道的话，我们都认为说他还没投胎，我们民间信仰都说他还没投胎嘛，他现在在鬼道嘛。可是如果你以佛家来说，投胎了没？投到鬼道了嘛？投胎了嘛？可是因为他们跟人不一样，那个化身的呢，属于我们就有人卵生、胎生、湿生、化身嘛，化身类的他们基本上都记得，就他对于他前面是什么样，他可以变形体，所以你会觉得你所看的像是你的亲人，事实上他已经是化身了。天人也会一样记得他从哪里来，就是属于化身族群的是这个特色。那胎生的呢，他基本上是记得的几率比较少，但是会有偶发例子， 比方透过修行或透过禅坐，他们会有的会回溯出去，就是他的神识跟这个有慈爱性的这个肉体啊，胎体有慈爱性的，然后你就看到有慈爱性的啊，卵生的啊，胎生的啊，大部分都会对于前面的那一世啊，他们会有所谓的遗忘或者不清楚。可是当他现在又变成化身了，下一次变化身，他会连前这一世跟前面的都会知道，这样 OK 吗？那他记得了多少呢？这是跟他的福德力是有关系的，有的可以知道一世，有的知道两世，有的可以知道好几世，但不可能会像佛那么多的片缘，他们是有限制性的。所以因为他大部分都会只记得一世，尤其他往生前最多的那几年，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甚至连一世都记不得，所以他们也就会去找那一些他们记得的。事实上他的心态跟你认为的心态是已经不一样了，这在六道里面的这些介绍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民间信仰说的跟你自己想的你要记得，他们实际上是投胎去了。 OK， 好，那下面这一个地方就是刚好谈到这个行尽神不灭啊，人死之后还有没有存续呀、啊、好，那我们就麻烦那个陈师兄帮我们往下读这一段哈。
慧缘对应的问题，慧缘所对应的问题与处境，人死亡之后，除却将幻灭的形体之外，究竟是人死如灯灭，什么都不留，还是又有一个可能存在的精神存续？佛教在中国的皇传常因宣教庆善而说轮回果报，渐渐引发中国人对业报思想的关注，进而先后发生南北三场历时近200年的神灭不灭论战。第一场论战始于晋末而终至宋齐，地点在南方。慧远出生于第一场论战发生的前期，与慧远发生比论的主要是何承天、戴逵以及桓玄。事实上，形神问题在南北，在魏晋南北朝时时期广受讨论，涵盖的层面包括宗教、哲学、绘画及玄学等领域。慧远的行尽神不灭说显然属于宗教哲学的领域。慧远提出行尽神不灭之观点，是对应于桓玄等人质疑人死神灭，无有生世果报之回复，只在保住因果业报果说的合理性。无我教义乃佛教三法印之一，轮回思想在佛教成立之前即为印度本土之传统思想，在佛教加以吸收转化为六道轮回之说后，以不为无我基本教育的前提下，向世俗阐释因果业报之说。然而到了铺派佛教时期，外道质疑佛教既然讲无我，那么到底是谁在受报呢？各部派以无我在如活在世时，面对食之无忌的漠然，为回应外道之质问，在佛教无我教育的规定下，如何建构其特有的轮回思想，已然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慧远在寂寞所面临的问题和部派佛教时期的问题相似，佛教既然主张无我，那么究竟承受因果业报是谁呢？二者不同之处为在于轮回思想为根植于印度思想中的传统基础，而中国人并无这种跨三世之说的报应观。因此一开始即在中土先讲波尔经缘起性空教说的弘法僧，转而阐述业报轮回是真实不虚实， 极易造成中途一般信徒相当的困惑。本传里记载慧远化间道俗，说到慧远不但与教内高僧如罗什、佛陀、跋陀罗等人深谈般若空理，又同时对世俗白衣红仙生世因果法义，目的即在补足佛教深具宗教意义层面的这个部分。
好，谢谢。那个在49页的右下角部分呢、啊，他有提到一个无我的教义是佛教的三法印之一，这是重点，就是佛教的三法印是重点第一。第二是他提到印度的轮回思想是佛教把它吸收转化的。印度的轮回思想跟佛教的轮回思想呢是不一样的。这个如果读过我们读过那个梵书的话呢，就会知道它是不同的。大家知道印度它有种姓制度，然后所以你再怎么转，你虽然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呢再来的时候，请问你是会不同种姓还是同一个种姓？有没有印象？你们有听过很多老师说过的话，比方说他现在是首陀罗，他如果再回来做人的时候，他会是首陀罗还是他会是婆罗门还是首陀罗？所以他的说法就会跟我们不一样。那他们在他们的首陀罗基本上就变成是奴隶嘛，而且是没有定所，也不能有财产， 很可怜的。那婆罗门是很高贵的，好，所以顶多他就是变成比较穷的婆罗门，但他的地位一样还是可以进出很多场合。可是首陀罗是有时候你连过街都会被人家瞧不起，被石头打，是不值钱的。可是婆罗门再怎么样穷，人家可以过街打他吗？哦、oh, no， 他在法律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跟佛教的轮回还有那个我们前面讲的在48页的右左上角他讲那个清净平等的部分是不同的。那佛教这个区块是跟印度的说法是很大的不同，这样理解哈，是有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一个轮回说法呢，也许并不能够直接这样子说他转化了，而是本来世尊他看到了之后，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世间的现象告诉大家，这样理解吗？而不是我把你的东西转变成这样，而是我看到的事实，我他以他的智慧之眼，他看到的就是如此，这样理解吗？而不是我把对方的说法我把它变成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家跟学术的者会说法不同就不一样。他是宗教家，他会觉得说这是他体证的部分，可是呢如果是学术家，一般就会说什么学术变成什么学术，很强调所谓学术的演变。就是之前我们在止观讲记上册前面有一个就是演默剧的谁啊，卓别林跟爱因斯坦的那个差异性嘛，我就跟大家讲。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常常讲，就是宗教家跟学术家会有一个理论上，一个是理论，一个是说我亲证的部分的差异性，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拿捏一下。那至于说他这边讲到静默的时候呢，有人说无我，又有人说有那个三世轮回啊，或者六道轮回啊，那这个区块呢不是光这里有问题，还有后面的有一些议题呢，就是说法会有不同，说法的内容会有不同。所以在智者大师之前呢，就是东晋末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针对各家说法做分派，就是把它摆出不同的，有什么南派北派这些，就开始把它分出来，但还没有做很维系的判教，然后大家也还没有完全的说很有体系。那智者大师他只是到最后最体系化，而且呢加上他的学问渊博，所以他把它架构出来了，后面也就没有人能够出其左右。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做判教分派的工作了。这个如果在他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大家有看过吗？像他前面不是有难吗，责难他们怎么样分是不对的吗，是不是？然后还有责难他们这样的定义是不对的，就像他跟光在法云的对话、啊、都有哈，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在前头就已经产生了。因此呢，这个在他们在说般若的无我，以及在说三世轮回或六道轮回，这些 当时有些人会有疑惑，可是有些人事实上他很清楚，这是针对说法的内容，然后还有对象的方式而不同，并不是说这两者的主体是一致性的。你就是因为无我，你才会三世轮回，才会是六道轮回嘛。如果有我，又何怎么可能会这样轮回呢？所以后面就会有一个施报的同一性啊、报应啊，以及这个体同不同的问题。我们先念到这边，我们待会再继续往下，我们休息一会，继续往下念哈，休息一下。